好，这个309页这边哈，重破。刚讲了，它上面呢都是旧眼破眼，现在呢要旧色破眼啊。309页的2468第八行啊，二者眼即是见，见即是眼啊。那如果呢你见未见，不管有见或者是没有见，都叫眼啊，常名为眼。那这时候呢，因见未见，常名为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眼就是见，见就是眼，那有见没有见都叫做眼，都叫做见。可是现在又不是啊，今有时见，有时不见，所以呢就有时是眼，有时是非眼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见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跟眼有关系，要跟色也有关系。他举这个的意思就在这里，否则的话呢，不管有没有见色，都叫做眼，都叫做色，都叫做见的话，那是不合理的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要跟色有密切的关系。第三个，若见未见，常是眼，有见没有见都是眼，那也就是呢，眼未眼常见，这个逻辑也不对，对不对？再来第四个，若眼是见，眼虽有时见，有时不见，啊、哦。那一因见是眼，所以见呢就是有时候是眼，有时候不是眼。若有见而非眼、哦、如果这样说得通的话，有见非眼，那也可以是无眼而非见，无有眼而非见，以上都不对、哦、所以为什么不对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你不能够单独讲眼就是见，见就是眼，要跟那个色有关系啊、哦、所以 这里面的逻辑啊，它从一个错误的认定的前提衍生下来，有很多错误的推理，一个一个你列举出来啊。第五个，若眼有时见，有时不见，即知呢眼未必是见，所以你不应该这么说，眼定是见，见意不可以这样子定。这是第五个。第六个，颠倒品，就是后面的第23品，也就是呢在804页这边有一句话说，色等未与心合合时，空无所有、哦、以此类推，色未与眼合时，即无色。那既无色，那也无眼，为何既毕竟无，云何将无可令有哦，可见呢，他用一样的逻辑，如果跟那个色没有关系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叫做真的见了，否则的话呢，色没有跟眼合的时候，就无色无眼，然后呢毕竟无，那你怎么叫做有眼见呢？哦，再来310的第二行，又何得因缘为何时无，因缘何时亦无。不但是因缘未合合的时候无，因缘合合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真的有。例如呢，眼因色故有见，如果是这样说、哦、那见就跟色是属于色的咯、哦、所以见乃属色，所以色因眼故可见，所以可见乃属眼。这边呢逻辑又有一点奇怪了、哦、你注意看、哦因为他要告诉你的是，因缘合合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真的有，不但未合的时候没有，是合合的时候也不见得有。例如眼因色而有见，因为有看到所看到的东西，所以叫做有见。所以这时候呢，那个见呢就决定在于所见的那个色咯。然后再来，色因眼故可见，所以可见属于眼。这时候重点几个字你要画起来，见跟可见。见如果照你这样推，见是跟色有关，可见是跟眼有关。诶，我们就觉得奇怪，我们以前是什么？可见是色啊，能见的是眼啊，结果他根据这样推变成能见的是属色，可见的是属眼。 哦，他说如果你照这样推的话，岂得言？就是你能够这样说吗？见淡属眼，可见属色吗？不行，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。所以照前面这样推，你能够说见一定只有属眼，可见一定只有属色吗？那这样的话，那能见的既不属眼，难道就一定可以只能够属色吗？以此类推，可见既然不属色，难道一定只能属眼吗？所以眼跟色这两个都无自性，都是空性，意思就是相对而有的。既然相对而有的，因缘和合的时候也不是实有啊。讲白一点了哈，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譬喻，但是呢，这个譬喻也可以让大家了解这个哈。我看到你，你我都是正常的。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，到底这个见是在我这边还是在你那边？是你属色还是我属色？哦，当然这两个都是有情，我们可以这样问。但是他这边要讲的就是，当一个是有情，一个是无情，通常我们都会定义能见的是属于有情这边，无情当然是属于所见可见。但是呢，他说当你没有看到这个无情的色法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说我叫做见，这个见不能够成立。所以见要能够成立，要跟你所见的可见的色法有很密切的关系咯。所以他说如果这样推，那个见的成立是跟色法密切关系，这叫做见属色咯。哦，再来，这个色法会被看到是因为眼睛的关系，所以他才说叫做可见。所以可见所见，那就跟眼有很密切的关系，要不然色法就在那里啊。为什么它会被定义它叫做可见，它叫做所见，是因为你有眼的关系咯。所以可见所见是跟眼有关系咯，刚好跟我们相反。所以他说你这样子一论对之后，这样逻辑一对变之后，你就发现能见所见一定是属于哪一边吗？都无自性，所以都是空。所以这就是华严经前面那段话说的，观眼无生无自性，说空即灭无所有啊。那一段不就是前面那个301页那边的？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发现，同样的经文，你怎么样去了解无生无自性？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解释方法。现在中论呢，中观论派呢，他就从这边的无自性、空性相因而有、相待而有的，这时候你的眼跟见跟所见的色本身互相而成立的，这是第六点。第七点，他说呢，眼既是见，未对色时能见，你才叫做见呢。未对色时毕竟不见，那后来对色怎么能够叫见？所以见本身不能够全部属眼。然后他说呢，陈论文云，同性不一时是眼而不见。这个如果学问不够哈，没有看过，真的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哦，太厉害了哈！诚实论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：眼根者，但缘色，眼根只有缘色的功能。眼是所依，眼是要依着眼根而有，所以眼根是眼是所依的。所以这两者同性不依时，皆名眼根。什么意思？结果呢，这句话看不懂，回到加强记账，他说哦，看懂了。同性者未见眼 与见识眼同是眼性，也就是说眼根有没有见色都叫做眼性，但是眼识要眼根缘色的时候，这里面要有眼识生在其中。如果呢眼识没有依着眼根，未依时即不见。所以这边才说呢，同性不依时皆名眼根，同样依着眼根的，但是时间不一样，都叫眼根。他这段话的意思就变这样，有看到没看到都叫眼根。虽然呢这个眼识有没有依着它，其实我们都定义它叫做眼根，只不过就是呢为什么它叫做眼根，因为眼识要依着它而生，所以定义它叫做眼根。否则眼根它的功能其实只有缘色，它不能够辨别色法，它不能够了别分别色法，只有识依在这上头的时候，它才能够了别色法。所以它这边就写同识不依时皆名眼根，眼识没有依在眼根的时候它也叫眼根啊。所以它这边就配合这个课本这边就写到了，同性呢就是说有没有见，未见的时候的眼跟能见的时候的眼同是眼性，但是呢眼识没有依上去它就不见。所以这样子一来，是依故见，不依即不见。见它有自体吗？它还要靠识啊，眼根要靠识才能够有见。所以你能够说眼根就是见吗？眼就是见吗？不行，得要有识在其中。所以到底是眼根见，还是眼识见，还是人见？所以他要破的就是这个东西，都无自性。有没有见色，我们都定义它叫做眼根。但是呢，见这个东西，见这个法要成立，得要眼根、眼识、色法、色尘三者合合。如果从唯识来说，那还不是只有这三个哦？眼识要生起来要九缘生哦，要好几个缘，所以更可见这个见是无自性，不能决定在眼，不能决定在色，也不是决定在识，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么长行文，眼未对色则不能见，耳识不名为见，因对色名为见。所以记中呢才会说未见时无见，云何以见能见？这就是309页第一行的记诵。见若未见时，则不名为见，而言见能见，事事则不然。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从309页到310页写这么多理由，就是告诉你见这个东西它不是由眼睛来全部决定。就像310页这边的这个长行啊，既然要对色才叫做见，所以未见时无见，没有对色的时候没有见法可得。既然如此，见无自性，无自性的东西你怎么能够说以见能见呢？所以记诵里面才说以见能见，事事则不然。所以那到底我们是谁在见？是眼根见、眼识见，还是色尘在见？你说我在见那我在哪里？又回到要破我了。所以很多很多这些理上的事情，你真的拿在自己的这个身心上头开始要来修观照的时候，往往就是面临的这个根本的问题。那个我，你有没有办法破掉无始劫来根深蒂固就自然而然有的那个我执？只是他会借由不同的方面来表现。 所以为什么包括念佛，你看那个禅宗的大德都会告诉你，那你去参念佛是谁，念佛者是谁，包括你已经在念佛修行了，修观照了，那你也可以说，那在参的是谁，在修观照的是谁，所以到最后都是这个。但是呢，你真的要打破这个谜底，如果你不能够从缘起性空，如同前面这样子训练下来的，一个一个分析，没有一个实有自信的任何一个东西能见能听能闻。你说那楞严经讲的有啊，在这个在六根六尘之外另有一个实有见性，他说那个在哪里，那个在哪里，有是有啊，哦，楞严经的说法是有，是这个是有这个东西，但是你指得出来它在哪里吗？如果你指得出来，它就不叫做极常妙明周遍。正因为它无形无相无自性，所以它才可以极常妙明周遍。所以这个就是真常唯心跟中观的一个不同的论点在这边。所以现在不去讲有这么一个东西都没有，都要合合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出来。好，310的最后三行接着要开始讲第四，法无故人无。所以他说呢，这个从记来说呢，这个是第四，法无故人无啊。那么他这边呢，半记破色见，破色无见意，法无故人无啊。就意破者，你看哈，这一行就重要了，最后一行哈，上三门破眼无见意，哪三门呢？你看这个科判就很清楚，第一记不自见破见他，第二记30门破见他，第三呢对色意破见他，所以这个三门呢都是从眼见，看三记破眼见，接下来呢破色见，半记破色见，哦，所以进第四破色无见意，色能见吗？当然不能见了，哦，但是他说成第三记过来，上云对色方见，不对色不见，所以能不能见决定在色咯，不在眼咯，所以呢恐怕外人就又讲了色因有见，所以接着要破色无见。然后第三行呢，他问无眼时不能见，云何属见啊，属色呢？啊，的确一般是这样啊。答无色时不见，啊，是没有错，眼对色方见，啊，要眼对色才见哦。所以你就说这个是眼见，不是色见，色不见。现在呢倒过来说了，你要对色你眼方见哦，所以是不是就变成色见眼不见？注意看了齁，这一点如果你想通你就很好玩，他们的逻辑都常常是这样，我们常常犯这样逻辑哦，逻辑的错误哦，啊，你眼睛对色才见，所以你需要眼睛，所以你就说眼见色不见。可是现在倒过来跟你强调，既然你要对色才见，所以能不能见决定在色咯，那我可以说是色见眼不见吗？当然你说不可以，可是到底是谁在见，见这件事情决定在色还是决定在眼呢？如果眼对色说你叫眼见色，那我也可以说色对眼是色见眼咯，所以赶快救啊！他救云虽互相因，虽然两个都互相依靠从圣受名，他就举例要有水要有土要有谷子，然后呢因为有这些条件呢谷子就生芽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芽叫做谷芽，哦，不给他讲其他的芽，因为是谷子生出来芽。好啊，那我说那只有谷没有水土芽中不生，是谁比较殊胜？你说从圣圣明，你谷子自己放在那里完全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温度，它完全不能有作用，不能生芽，是谁比较重要？ 所以他才说你重生寿命我也可以这样反驳你。好，所以呢现在呢那个长安文二处俱无见法，这个二处如果照前面这样子来讲好像就是一个眼一个色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他说有三意，所以呢第一个呢一是眼处二是色处，我也以为说、啊、这是一这是二然后再来三，不对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一个意思，三意的第一就是眼跟色，眼处色处，这叫做二处。所以二俱无见，眼是能见尚无有见，色体非见云何能见，所以呢二处俱无见，一个是眼一个是色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见处非见处，讲的是二处，是讲这两个，所以他才会说呢上面说见成非见，那见不能见，那非见可以有见哦，啊，非见亦能见呢不行，见不能见，非见也不能见。就好像前面讲的四缘生诸法都不允许了，还有非缘生法的吗？不可以。所以见不能见，非见也不能见，讲的二处是见非见，见处非见处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，眼处人处，眼能见还是人能见？所以他才说呢已经则眼不能见，那外人讲单单的眼当然不能见了，要有人用这个眼才能见。现在接着告诉你人亦不见，如果只有人就可以有见，那盲人是不是人？那盲人也是人，所以若人能见，盲亦也是人，也是有人，那也能见哦，不行。所以眼处人处二俱无见法，俱无见法，才讲了二处，总共有三个啊。所以这个是长行文一开始就告诉你二处俱无见法，有这三义。然后呢寄送上半首见不能有见，非见亦不见，就是三个里面的其中的一个、哦、所以他说这个上半呢法无，下半人无，所以这两句只是法无，见不能见，非见也不见，以此类推，三一二，若以破于见则为破见者，所以人亦无，就是破人见。其实刚刚那个已经讲过了，眼处人处其实就是破这个人处啊。所以这边若以破于见则为破见者，也就是人单独人也不能见。所以你看那这个三一二的第一行才说见不能有见，就是前面的那三个寄送，就是那个眼见的这三个寄送，三寄破眼见这个啊，就这三忌啊。那非见亦不见就是这里讲的啊，既称非见，你都叫他就非见了，他怎么能见呢？哦，所以呢这个是非见不能见。然后接下来下面这里这半首寄送呢才是破人见啊。所以呢这个第四行呢他就写上破皮坛云眼见，今破外道独子及成论假人能见啊。这个成论就有一个假人，因缘和合有一个假人，假人能见啊。现在是都要破，不但是眼见不可以有，人见也不可以有，不管这个人是实人或是假人。你说那意思是什么呢？人也要借着眼根，也要借着色法才能够有见，所以不能单独人能见，不能单独眼能见，也不可以说色能见，整个就在讲这个东西而已。但没有透过这样一层一层的分析，往往我们现在能见，谁能见？我能见，我用眼睛见。哦，他会回答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分析，就这句话来问，你说你能见，你用眼睛见，请问到底是眼睛在见，还是你那个我在见？如果没有设法，你说你能见的是什么？ 所以那个我跟眼根，你说那个眼根是我的眼根，那么也就是说离开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离开六根另有一个我咯，否则你怎么会说我的眼根？那请问离开六根另外那个我在哪里？离开六根可以另外有一个我，那个叫做离运有我，那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你说那个人死了之后不就有一个灵魂中阴身哦？我们说那个叫中阴身，中阴身也有中阴身的五运六根啊，只是他的五运他的色运跟我们这个肉体不一样而已啊，他也是有五运他也是有六根啊，是你对五运六根不是很清楚，所以你才会说出离六根另可以另一个我，那叫做人人见啊，这样子。所以要能够见闻觉知六根的作用要产生，得要有很多种条件。现在他就是把你单独一个一个来破。如果你执着实有我，实有眼根，实有色法，有自信，所以呢，到底是谁能见？他就一个一个破。其实重点就在这里而已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怎么样去破人呢？法无则人无，他这边就写了法无故人无，就这个法无故人无。所以他就问了，你看246第六行，云何是法无故人无？答眼既不能见，即知人亦不能见。所以那个无呢是不能见啊，所以眼既不能见，人亦不能见，所以用这样来讲，法无故人无。如果单独人就可以见，他说呢，盲人也是有人啊，他也是人，他为什么不能见？或者是呢，盲人他可不可以用眼见、耳见？不行。所以法无故人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眼这边不能见，人也不能见，所以他寄送才会说，以破于见，则为破见者，见这个法都不可得，哪里有见者可得呢？寄送其实比较简单是这样，但是它里面的解释是这样，是有另外一个意思。所以他这边破沉论云，破沉论是什么？假人，假人能见吗？沉论呢，他说视既能见，视托耳何不能见？眼是会托耳吗？若要用眼方见，不用眼不见，此是眼见，何观人见？所以不可以有一个自信的人，自信的眼就对了。所以破人是这样，那破事也是这样，事要脱眼方见，脱于不见，所以重点在眼，眼根眼事才能够有作用，眼事自己也不能够，也不能够单独有作用的见，有见的作用。所以他说呢，即是眼见，何观事见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破掉那些有自信的然后的那种看法。再来长行文，见不能见，先已说过啊，故非见亦不能见啊，亦不见无见相故，若无见相，云何能见？要不然你干嘛定义它叫做非见？它如果有见相，你不会定义它叫做非见了。所以没有见相啊，云何能见？所以见不能见，非见不能见，所以见法不可得。见法无故就是见法不可得，那见者也不可得，见的人这见者就是见的人也不可得。所以他说这边是解释上半，上半是什么？非见亦不见。然后呢次是下半，何以故？何以故底下呢就解释下半，就法无故人无啊，这开始要解释下半，就是法无故人无。破这个人见意哈，若离见者，若离见有见者，离开见法这个见，另有一个见者，如果可以这样的话，离开见这个东西可以有见的人，好，那无目者或 或者是呢另外一个版本是无言者了。啊，你看我们的这个中论这本书上头是写无言者，它不是写无目者哈。在那个30页倒数第四行，啊，30页倒数第四行，你看哈，何以故下面嘛哈，若离见有见者，无言者亦应以于情见，所以他就是用眼。那因为是版本的不同，啊，大正藏呢，大正藏用无言者，那宋朝、元朝、明朝是三个版本，宋元明都用无目者。这就是中观论述上面的文字，无目者亦应以于情见，他不需要用眼睛。如果离见可以有见者，那这时候呢没有眼睛的也可以用其他的来见，所以他就说呢盲人应见。再来回到中观论述哈，这313，若以见见，则见中有见相，见者无见相。所以他的注解里面说这个是眼见，前面那个是人见，现在是眼见，单独眼睛就能见，这见中有见相，是见中就可以有见相，那见者就无见相。所以你看他说呢是眼睛单独去见，人就堕盲，这个逻辑很奇怪哦。我当初也是看奇怪怎么这样，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见相如果只有在眼睛里面，哦，所以人呢没有眼睛的时候人就堕盲，全部都是在眼睛嘛。可是我们的逻辑常常说啊，眼睛是跟我是有关系的，他就把它拆开，见者是人，眼是眼，两者是各自独立的。如果那个见相是在眼，那人就变成盲了，哦，那如果呢那个见相是在人，那个眼睛就没有用。所以他说呢没有眼睛的也可以有见，因为呢见相在人嘛，他不需要眼睛，他用其他的来见。那如果见相只能够在眼睛，哦，那个人就变成盲的。所以他是把人跟眼睛各自做独立来处理，他的逻辑是这样。所以他说呢，是故偈中言，若以破于见则为破见者，不能够分开独立。如果见不可得，见者也不可得，因为见者是依着见而有的，哦，什么叫做能见的人？因为他能见，他被定义为见者，能见的人是因为他能见，是因为见的关系。现在见不可得，能见的人当然也不可得，所以他前面的这个逻辑就是要推出这样子一个结论出来，见跟见者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法无故人无，见这个法不可得，人也就不可得，你不能把它拆开，两者是密切关系，你不能拆开。拆开的话就像前面讲的，离见有见者吗？不行。或者是呢见就在见法上面而已，跟见者没有关系，也不行。所以既然见法跟见人见者是有密切关系，所以现在见法不可得，见者这个人也就不可得。所以你看他这边的科判就写到法无故人无，接下来又要破人无故法无。法无就是那个见法不可得，所以见法不可得，依着见而有的见者也就不可得，这是上面的。现在倒过来，人无故法无，那个人就是见者，如果这个见者的人呢也不可得，所以见法也不可得。所以你看他的说明哈，在这个313页的这个倒数2467倒数第七行，他说一个偈颂来讲，这个是第五个偈颂了哈，所以这边这样算下来就会比较清楚啊，这三偈，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呢是第五哦， 因为他我们如果看课本这边的话呢，他其实是第六首寄送，也就是照前面这样算下来他是第六首，但是第一首是问话的人提的，所以呢破的话呢就是这是第五首、哦、虽然整个算下来他是第六首，但是呢这个破的来说他是第五首，所以他说一记是第五、哦、所以为什么要各位写把那个上头都把那个标号标上去，所以你看这边离间不离间，见者不可得，其实是第六首，但是就破论主破来讲它是第五首、哦、那如果属于三种见义是在破什么呢？破人见。三种见义刚讲了眼见、色见、人见，这三种眼见、色见、人见，所以他说呢破三种见义呢是属于第三种破人见义，先标示出来，然后寄送离见不离见，见者不可得，以无见者故，何有见可见，所以见者都无就没有见法，所以才说呢无见者故，何有见可见。那么这里面它分成上半下半一样的，他说呢上半人无离见不离见，见者不可得，不管离见不离见，见者都不可得，人无，所以下半才会说呢人无故法无，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、哦、所以人无故法无。那么上半里面怎么样去推出来见者不可得呢？离见不离见怎么说呢？你注意看哦，倒数第三行这边也是很难懂，他的解释就这么两行、哦、真的很难懂、哦、若离见离开见可以有见者的话，若离开见可以有另外的见者的话，那盲人应能见，但是盲不能见，所以离见不可以有另外的见者。怎么说呢？如果离开见见法可以允许另外有见者这个人，那么盲人没有见，对不对？盲人没有见法，那离开见法另外可以有一个见者，那没有见法的盲人都可以是见者、哦、你再注意听哦，没有见法可以另外有见者，所以盲人没有见法他没有见啊，他也可以是见者。那如果是这样你干嘛定义他叫做盲人？他是见者啊，他是见的人啊，那你干嘛定义他叫做盲人？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你看离见有见者，盲人就应能见，而盲不能见，所以呢离见不可以有另外的见者，所以离见不可以有见者、哦、然后不离见有见者，若不离见有见者，那见就在眼，而者便无见，即亦无者。不离见可以有见者，也就是说呢见跟见者这两个见法跟见者是同一，所以不离嘛，不离就是在一起了，所以见跟见者是在一起、哦、但是一般呢见都放在眼啊，见在眼啊，那见者跟那个眼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他这边就写说如果不离开见可以有见者，那见在眼，那者呢？者跟眼要去抢那个见，见者要抢那个见，明明那个见应该在眼啊，但是你现在说见跟见者不离哦，哦，那个人呢、啊？人跟那个见法不离，那应该是说有见者就有见，可是明明那个见在眼睛呢、啊，啊，所以那个见的人要跟那个眼睛去抢那个见，但一般那个见已经被眼睛抢去了，所以那个者就抢不到，所以才会说呢，者便无见，也就是无者，哦，那有眼根，有眼根没有见。如果是单独有眼根，眼根自己独立、哦、眼根没有见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除非他是盲人，他的眼根没有见啊， 所以见者还是要借着眼根才能够见，结果现在没有眼根也不能见，所以离见可以有单独的见者吗？不行。不离见可以单独的见者吗？也不行。他就是要推出这个离见不离见，见者都不可得。可能还是有很多人没搞懂这一段。第一段比较好懂了哈，离见见者不可得，也就是说离开见了，他能够叫做见者吗？对不对？不可能嘛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这样离开见可以有见者的话，那盲人没有见啊，他也叫做见者啦。那这样的话，那哪里叫做盲人？哦，所以这个好懂啊，还比较容易解决。不离见，见者不可得。也就是说，不离见，见者可以自己独立吗？他说不行。不离见就是说，这个见者跟见要紧紧绑在一起。如果允许的话，哦，不离见可以有见者，就是见者跟见要紧紧的绑在一起，这叫做不离见有见者。所以他的推论是说，那到底眼睛你把它摆在哪里？如果单独那个人跟见绑在一起，那你那个眼根要放在哪里？只要有人就有见，不需要眼根哦。他的逻辑是这样，见在眼而者变。如果倒过来说，见是在眼啊，一般都是见在眼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那个见已经被眼抢去了，可是你又说呢，见要跟见者绑在一起，所以两者逻辑是互相矛盾的。这样子来看，所以不离见可以单独有见者也不行，离见有见者也不行，不离见可以有见者也不行，所以离见不离见，见者都不可以单独独立，不可以单独持有，所以见者不可得。那见者不可得，就往下推，以无见者故，何有见可见？就是人无故法无，既然没有者，没有见者，哪里有见这件事情？所以三一四就这样写的，三一四页的第一行，这边呢这两句就讲法无，本由欲眼见色，有者，有人驾驭这个眼来见色，现在者不可得，无者就无能欲之人，所以就没有所欲之眼，也就没有所取之色。所以这一段就在讲人无故法无。好，那么下面的长行文，若有见，见者则不成。所以他说呢，这个吉藏大师就说，有见就是呢不离见，如果不离见，见者不可以自己独立。若无见就是离见，所以若无见，见者亦不成；有见不离见，就是见者不成；无见离见，见者也不成。所以以上这个是见者不可得。再来，见者不可得，无故不可得故，云何有见可见？若无见者，谁能用？如果没有见者，连见者都不可得了，哦。所以没有见者，谁能用见法分别外色？所以人无故法无，所以记诵里面才说，以无见者故，何有见可见？后面这个好懂吧？哦，人都没有了，谁在见呢？谁去见呢？所以人无故法无啊，无见者何有见不可见呢？哈，上面那个比较难懂。那么他的解释里面，长行云有无，即是离不离，有是不离，以有见即有见者，无有无见有者，故无是离也。哦，这段话我也是参好久，后来干脆哈， 跳开了，原来他的意思就是有见就是不离见，根据前面的不离见，见者不可得。再来，若无见就是呢离见，所以离见也是一样，见者不可得。这样去了解这段长梵文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人无故法无，接下来因无故果无，破所见所生果。所以对应前面这三个见都破了，一个是眼见，一个是色见，一个是破人见，三个见的因都破了，现在破见所生果。所以因无故果无，它怎么破？因无，所以果也无，见所生果也无、哦、所以因无故果无，它要破的是果所见。好，所以你看他的解释、啊、他说所言因者啊，眼色和合生于眼视，乃至视取，视取他后面有讲、哦、眼色为因生眼视，视取啊，这些呢是果，是等为果，若望品意，从品出都是破见因啊，见因，见的因是什么？看是眼见，或者是色见，或者是人见，见的因是这个，所以求三种见都不可得，眼见、色见、人见都不行，所以呢无因。现在在讲无果。记诵呢，见可见无故，是等是法无，是取等诸缘，云何当得有？所以他说见可见无故，他说进碟第五记的下半，远碟一品，碟就是重复再讲一次的意思，把前面的重点呢，用这个简单的几个字给点出来啊、哦。所以他说这句话，如果配合前面呢，是第五首寄送的下面，也就是以无见者故，何有见可见？所以见可见都无。近的来说，就是呢三一三页的这个最后一行那边，乘着那边来的，见可见都无有。如果远的来说，整个一品都在讲见可见不可得啊、哦，所以见可见不可得，所以呢四等四法也都不可得，都无啊、哦。所以因无，因就是见可见，四等四法那就是果，所以因无故果无。怎么说呢？你看他就解释，眼色和合生于眼视，什么叫做四法？他开始告诉你，就是视、想、受、行。所以视都没有，那不要说想啊、受啊、行啊，也都没有、哦、所以他才说呢，视心不生。所以见可见无啊，视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怎么说？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无。所以三一五呢，就接着讲了啊，上面已经破无眼见色。接着破没有四个、哦、那么四法就是开始讲了啊，眼色和合生眼视，眼视一个，再来呢触和合根尘啊，然后呢生苦乐舍三受，受再来三受之后生爱，生爱呢生其他的心所法啊，然后呢再生三毒，再说呢这些行，等于他后面都没有解释得很清楚那个行。其实他要讲的就是呢，受后面呢有想有行，但是呢他没有很明确的文字写出来，他只写爱啊、三毒啊、哦、所以实际上这一段呢应该要全部合起来，不应该分开。我是把它并起来了、哦、你看 我把这个这地方呢全部并起来、哦、从四法者，从第二行、第三行、第四行、第五行全部并起来，因为他整个就在讲这四法是什么，就是受想行识啊、哦，受想行识然后众四分，在三一五页的这个第五行最后两句话，众四分就是前面的众四分阿比昙啊、哦，证明此四法与经常行同啊、哦，大品就是摩诃般若经也讲眼处因缘生受，意处因缘生受。所以呢这个 因为有眼色和合生眼识，从识在生出呢想啊受啊行啊通通生。现在呢，既然前面都不可得，因这边不可得，所以后面的果受想行识这四个也就不可得。所以不但这四个不可得，四取等诸缘云何当得有也都不可得，四取都不可得、哦、所以从这边、哦、至于四取是什么我们待会看一看。从这边我们先讲，虽然他只有在分析眼根的见可见不可得，六根里面他只讲用眼根的见，但是他从这边就推出来，如果你从一个能够了解能见所见都不可得，眼根是如此，然后呢就推出来四眼根对着色尘所产生的眼识也不可得，然后呢再从眼识里面呢再四受想行四蕴都不可得，那整个能取所取能见所见能知所知通通不可得，所以用这样去修行就整个就跳出来你的见思惑、哦、所以下面它的四取其实就是配合这个见思惑来讲，你从这个眼根能见所见啊，见可见不可得，就推出来整个见思惑都可以断。那这边呢它的解释四取跟一般解释四取呢它比较简单一点啊、哦。一般解释四取为什么叫做取，直尺直取啊、哦、狭义的来说指的是执着的烦恼就叫做取，广义的来说所有的烦恼都叫做取，也就是说把三界里面的所有的烦恼分成四类、哦、那为什么叫做取呢，它有支持有采收有选择、哦、那烦恼能自然把这个有情的业火给烧起来、哦、形象猛烈像毒刺一样能伤法身慧命，所以叫做取啊、哦。好，那么四取是哪四取？欲取、见取、戒禁取、我与取啊、哦。那么欲取是指对欲界的境界升起的贪执，原则上呢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五顿识五力识里面的五顿识，贪嗔痴慢疑。可是针对的是欲界，所以叫做欲取、哦、然后呢见取就是五力识里面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，这个取是见取见这四个、哦、那戒禁取是把这个五力识当中的戒禁取特别提出来，不管你是对色界是对无色界或者是欲界三界，你有错误的这种戒禁取见就叫做戒禁取，例如他这边写的啊，这个用让自己很恶就能够升天，或者是呢鸡戒狗戒这样子啊、哦、等等的，这就是戒禁取。然后第四个叫做我与取，特别讲的是色界无色界的贪慢痴疑，没有嗔，色界没有嗔、哦、色界无色界没有嗔，所以我与取里面呢就是指的上恶界的这四个烦恼，这叫做我与取。所以这是一般佛学字典的，那你大概这样了解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你就比较懂了、哦、你看三一五页这边他先告诉你什么叫做四取，简单的说毗婆沙论里面讲四方持求到处去取啊，这叫做四取，他用的是四方持求。再来圣曼经用的是四住地为四取，所以呢都是有漏业啊，也就是说呢还在三界内，四住地就是五住地里面除了无名住地以外的那四个，所以呢是属于三界内的有漏业 啊，所以四取为缘，你还是跳不出三界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取的定义。现在呢，基藏大师他另外一个解释啊，整个来说呢，百八烦恼就是四取，然后呢，三界里面有立顿二识啊，五立识、五顿识，各开两分。怎么说呢？欲界的顿识，欲界的顿识，就刚讲了这边贪嗔痴慢疑，专门讲的是欲界的这五个，叫做欲取。如果是上二界色界无色界的顿识，贪没有嗔，贪痴慢疑，它不是取外界的那个五欲，取内法，所以叫做我与取。所以你看他这边的定义，我与取果然是呢，是原一切内身所起的我执，不管是色界无色界中还有一些内身的我执，但是是顿识。所以顿识配合这三界就有两取，一个欲取，一个我与取。欲界的叫欲取，上二界的叫做我与取。再来立识，就是五立识，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戒见、取见、见取见那个齁、哦。所以当中的四见没有戒进去，身边邪见取这四个就定义叫做见取。另外一个戒禁取就叫做获取、哦、它是另外一个名称， 它用的名称不一样，其实就是戒禁取。所以这就是五力识三界里面呢，就分开成两个取，见取跟获取、哦、因此它才会说顿识，五顿识贪嗔痴慢疑那边呢，就欲界色界分成两个，然后力识的话从重跟轻分成两个。虽然呢，获取就是戒禁取只有一个，但是呢，内道跟外道，只要在修道的因错认了，都叫做获取，所以单独一个。其他的四见呢，真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合为一取。后面翻过来三一六页，那第刚开始那两句话要搬到前面来。诚实论明四取，其体即局，也就是说呢，讲了四取呢，就没有像这边讲的这么广啊、哦，所以那两句要另外搬过来。这边讲完了四取，接下来四取等诸缘，云何当得有啊、哦？他说呢，等诸缘，除了讲这四取之外，可以说整个三界的业，身口意三业。啊、哦，三界以内的业，啊、哦，通通也都可以没有了，都不可得。所以你看三一六的第一行，他说等诸缘这边哈、哦，除了四取之外，其他的三业其实是三界内的三业哈、哦，就不起了，就不可得嘛。所以三业无故，未来恶果王生老死就没有了。所以观见可见。如果你真的能够把它观空，十二缘起就跳出来了，佛性水深，十二缘生死合就结，所以这个记就是明破六情的重要的关键就在这里。佛为什么要讲破六情、破六根，就是要让我们跳出生死轮回。所以长行文也就是根据这一点啊，见可见法无故，是受。是处受爱，是法皆无，他用的是爱啊，但是呢是受想行识嘛、哦、所以其实就是用它来代表那个行运啊、哦。那么以无爱故，四取等十二因缘分也无，整个十二因缘生死流转没有了，就跳出去还灭门了、哦、流转门跳出去变还灭门，这是第七首记诵。以上这个呢是透过眼根来破，所以你看这边六计破眼情，一计类于五，所以最后这一计就以此类推啊、哦。耳鼻舌身意， 身及文则等，当知如是义，皆同于上说。同于上说是什么？不可得，见可见，不可得。然后呢，闻可闻，不可得。啊，乃知可知，不可得，等等。这样子，以此类推。啊，所以皆同于上说，所以他才会说呢，类破五情等法。这里面他简单的说，根尘合离。啊，六根对六尘啊，刚刚有听到在问这个哈，可以有两种说法。数论派这边说，六根跟六尘刚好呢，三根合，三根离。鼻子要接触到那个合，就是鼻子跟香味，鼻根跟香尘要接触，才能够生出鼻识。啊，舌根要跟味尘相处才能够生出舌识，身根要跟触尘相处才能够生出什么手啊，眼耳鼻这个身识啦，身识。所以呢，这里面顺带提一下，我老师很喜欢提这个，我们佛法里面定义那个触尘，不像一般现在科学的分类啊，科学常识的分类。你看哦，眼根对色尘很清楚是色尘，耳根对声尘很清楚，鼻根跟香尘还 OK 了哈、哦，舌根跟味尘，身根跟触尘。请问，味尘跟触尘，它比如说我们吃个梅子，梅子本身它是个色法呀。它是个色尘呢，可是放到嘴巴里面来，对着舌根生出来那个酸味，我们称之为那个叫做味尘。一样的，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个冰块，它是个色尘，可是放到这边来，你觉得它凉凉的，那个时候才叫做触尘呢。所以触尘离开身根，它可以自己独立游吗？不行。味尘离开舌根，它可以自己独立而游吗？不行。不像色法色尘，它可以自己有独立，像这个东西它有个独立啊，不跟我们的六根没有关系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佛法的定义不是像科学方法的定义哦，它完全是定义六尘，完全是依着六根来定。眼所对的叫色尘，耳所对的叫声尘，以此类推，舌、鼻、身乃至意根所对的才叫做法尘。所以他这边才会说呢，鼻、舌、身三个要接触那个尘，不能分开的。三根离，眼睛可以离开色尘，耳根可以离开色尘，一根可以离开法尘，哦，这是数论派的。就我们所了解，一根跟法尘怎么分开呀？请问，一根跟法尘怎么分开？不过就是说呢，法尘属于色法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照唯识的分类，法尘有一部分是属于色法，一根属于心法，也就是说，六根里面，前五根是色法，第六意根它是心法，所以色尘跟心法完全不合吗？如果合，那心法跟色法你怎么定义它怎么合呢？所以这个合跟离啊，仔细研究研究，有时候也是要下一番功夫哦。你看，接着这是数论的，接着尘论、尘识论，总六根四句。也就是说呢，六根来说跟六尘的关系呢，四句来说，眼根跟色尘但离不合，鼻舌身这三根跟那三尘香味触这三尘但合不离，哦，只是合不离啊，跟眼根刚好相反。耳根的话跟身尘可以离也可以合，怎么说呢？闻外声 耳根跟深层的关系是D。如果闻耳鸣，他说这个叫做和。那意根跟法尘呢，非离非合，无形故。你说他离，不能离啊，你说他合，一个是心法，一个是色法，你怎么合呢？所以才会说呢，非离非合。但是现在这个寄送呢，主要是要强调六根都不可得。既然六根不可得，不管你是离是合，也只能够说是空性，不是实有一个离，实有一个合。所以他先解释完了，然后再来看他《青木论师》的颂哈，如见可见，这个法是空的，为什么？属众缘故，无决定。啊，鱼儿等五禽，以此类推，眼睛的见可见是这样，那耳朵、鼻子、鼻耳、鼻舌、身意这五个呢，也一样。相对的，这个五尘色、身香味触法尘，啊，当知一同见可见。所以呢，见是根，可见是尘。假设是这样的话，所以见可见，啊，都不可得。所以一样的，五根对五尘，啊，也是一样，不可得，一同故。不别说了，不另外说了，以此类推去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品六情品。其实这个如果好懂的话，下面的那两品以此类推啊。啊，不过呢还是要继续哈、啊。不过还有一点时间啊，赶快把它稍微这样子讲一讲哈、啊。接着第四品叫五音品，五音。色受想行识，所以呢一开始也是一样、哦、那干嘛讲完六根呢还要再讲五音，他说每一个人的因缘条件不同，根气不同嘛、哦、然后呢接着呢就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比较少看到，他说经典里面为什么要讲说因入界空、哦、他引用这个故事就好玩了、哦、大集经，尔时世尊四大弟子入王舍城次第起时，他就先从舍利弗，下面就目犍连，下面呢就是什么迦叶啊等等，好这样。所以呢，舍利弗从东门入，哎，魔子中路啊，在半路上遇到五百魔子持持刀杖，啊，跟舍利弗讲：如若歌舞，你跳唱歌跳舞来给我看，就太好了，太好了哈、哦！你要不要跳舞？如果你不跳舞，唱歌给我听，给我看，如其不者。当断如命。舍利弗呢也没有生气，说善哉童子，这样好了、哦、我唱歌你跳舞，不要全部都我来、哦、我唱你跳、哦、这样的话呢说嗯这样好，嗯不错，诸魔子言善哉大者，太好了。结果呢舍利弗呢就讲寄送，一方面讲寄送，一方面呢也是唱歌啊、哦，结果他唱的是什么？我今不求因界入，无量世中狂惑故，若有求于如是法，世人终不得解脱。讲完这个偈颂之后呢，就开始呢这个诵咒，诵咒语，也就是说讲这些偈颂跟讲这些咒语里面其实都在唱歌。结果讲完之后呢，五百魔子心得调伏，得调伏已就礼拜忏悔，大者我今当发菩提心，皈依三宝，舍离一切魔之恶业。以下以此类推，四大弟子都这样做。但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个呢？回过头来看课本这边、哦、原来呢我们吉藏大师说呢，你真的了解因界入，五因十八界十二入，如果你在当中能够了解到呢是空不求、哦、你就得解脱。如果你在这里面呢只要有一丝毫的执着是有，所以你看三一七页的这个第几行，二四六第六行，故知见因介入，有知有见、哦、这样的话你就不得解脱。如果你在因介入五因十二入十八界里面能够知本性空，便得道。所以修行在哪里修行？就在观这个五音十二入十八界。 所以既然都讲了啊，那干嘛还要再讲五音呢？他说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。再者的话呢，你看三一七页的最后的这个最后的两行啊，因缘去来啊，第一品跟第二品是讲八部的始终，也就是说一切法空。但是呢，外人还是没办法接受。他还是引说，你佛有说十二入啊，刚刚讲了经典里面讲十二入啊，所以证一切法有啊，所以是有啊，所以现在破十二入十八戒，破完之后再破五音，接着要破五音，哦，这就是第一个理由，为什么十二入讲完了还要再讲五音？三一八页，他说第一品因缘品。明一切法无生，可是呢，外人举现世去来，有去有来啊，正有万法，所以第二品接着破有去来的事现世啊、哦，所以破无所见去来，然后呢，你就说那见破掉之后，那有眼等六根呢、啊，所以举能见之眼来救，所以第三品就破没有六根。破六情之用，那破完了再引五音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你看322页他又引说了，你看经说有五音，这经里面讲了哦，所以可见有啊，哦，回到318啊，所以有体那就有用，所以318的这个245第五行，你看引五音法体正有用。所以现在呢，那个体也没有，所以当然也就没有用啊、哦。对于这个五音十二入十八戒彼此怎么样配合，就是下面的这一段，相信各位呢，都读过佛教基本教理了哈，都比较知道了哈。所以呢，就是色音有什么？有十二入里面的十种，哪个？五根五尘。五根加五尘就是色音，然后意根意入就是意根，意根就是四音啊、哦。然后法尘里面拿掉无为，用受想当成呢这两音，然后法尘里面还有其他的属于行音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十二入。配合这五音是这样配，那如果十八戒呢一样，十个色戒五根跟五尘，然后呢法尘一部分无作色也当成是呢色音，然后七心戒什么意思，六识，十八戒大家知道嘛，六根六尘六识嘛，所以六识再加上一根，一根也属于心呐、啊，六识也属于心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七个心四音，那剩下法尘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五根五尘用掉了，六识也用掉了啊、哦，所以现在剩下呢就是法尘一根，属于四音，所以剩下呢法尘，法尘一样里面受法想跟受拿出来当成。想受音跟想音，然后剩下的法尘当作行音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十二入十八戒配合五音这样的配法、哦、那他先讲完之后，然后他为什么要把想音受音特别拿出来，因为他力量比较强，第一个、哦、想能生见，然后受能生爱，见跟爱就是见思惑，所以跟见思惑有很密切的关系，所以特别要把想跟受从法尘里面特别拿出来。再来，想可以修到无色界定，受跟色界的定有关，所以他就说受修初禅由此强力，所以特别拿出来去讲为什么受修初禅啊，觉观。这边讲了，就是刚讲了，初禅有觉有观，二禅无觉有观，啊、哦， 所以初禅二禅都跟觉观有关系，所以这边都跟受有关系。可是如果你要修到无色界定，要跟那个想啊，要无想有关系啊。所以下面呢就说一堆哈，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五音啊。那我们下午呢就从319页的大圣这边来讲啊，319页这边讲啊，早上这边时间到了，我们先讲到这里。